大家好，又嚟到谈情说理嘅时间，我系 Uncle B。你呢个星期有冇遇上美丽嘅事呢？又或者有冇谂起一啲美丽嘅事情啊？我就谂起之前一件事，有一个朋友一早翻工，当时咧落住咧微微细雨，天色都好阴暗嘅。呢位嘅朋友到咗目的地嘅时候，就预备吞后嚟到泊车啦。其实喺佢要吞入去嗰个位咧，已经系有一架车停咗喺嗰度噶啦。由于当时嘅能见度咧都几低嘅，佢系完全冇察觉到嗰个位嗰度其实已经有咗架车噶啦。直至到佢一路吞吞到听到有声音嘅时候，佢先知道自己系撞花咗人哋架车。佢落车睇睇啦，睇落好似冇咩事咁。不过再睇清楚，就睇见真系凹咗少少啊！佢望住架车，心里边咧就有啲挣扎。究竟要唔要通知呢个车主呢？一方面，其实嗰个时间真系好早啊，根本就冇人睇见佢撞咗人哋架车。但另一方面，佢又觉得呢个完全系佢自己嘅错，唔应该咁样就一走了之嘅。谂咗一阵，佢就决定写低张字条，放喺嗰个车嗰度。嗰张字条写低咗我同事嘅电话，咁呢个车主就可以打电话搵我呢个同事，就知道究竟发生咗咩嘅事情啦。佢咁样做，因为佢实在系唔好意思见到嗰个车主啊。后来同事真嘅收到个车主嘅电话，于是就代替嗰位朋友将钱赔咗俾个车主啦。嗰个车主收到钱，仲好诧异。有人撞到自己嘅车，竟然间会赔返钱俾自己。所以个车嘅主人嘅情绪呢亦都系几平顺嘅。之后我亦都去睇过嗰架车撞成点嘅样。冇错，架车呢真系凹咗喎。但系凹嘅地方其实并唔系咁显眼嘅。要好留心先睇得见。到今日我仲时时见到嗰架车撞咗个地方仲系凹落去嘅。好明显个车主呢冇拎架车去整啦。我相信经过咁长嘅时日呢，个车主亦都唔会再计较曾经有人撞过佢嘅车㗎啦。而我每次经过见到嗰架车嘅时候，都总系觉得我个朋友嘅决定系唔错㗎，而且系好美丽添。当然我諗亦都会有人觉得我呢个朋友真系好傻啊。既然都冇人知道你撞咗佢，咁做人又何必咁执着呢？话晒自己都唔系有心去撞佢㗎嘛。不过如果倒转过嚟諗一諗啊，如果被撞凹咗嗰架车系你嘅，而你又返到嚟无影无踪，都唔知道边度搵人赔返俾你，咁呢个时候你只有当自己系倒霉啦。其实人生之中都唔知有几多次遇上咁嘅事情㗎啦，下次小心一啲就系啦。冇错，我嗰个朋友自首系要赔返俾个车主。咁有人会諗佢係傻。不过假如我呢个朋友真係用以上我嗰种假想嘅理由呢嚟同你解释嘅话，话其实撞咗都冇咩所谓啦，係咪又冇人知道我，我又唔係有心嘅，咁就算啦，何必咁執着呢？如果有个咁嘅理由，你又会唔会话佢係聪明呢？咁呢个我就唔知啦。无疑喺现今嘅社会里面，诚实人有时真係会俾人睇成傻仔一样嘅。从醒目嘅标准嚟睇啊，我呢个朋友又確实好似系个傻仔喎。不过諗返转头，人可以话佢傻，但系佢唔可以话佢恶喎，反而唔能够否认佢嘅善。人可以话佢傻，佢唔可以话佢衰，亦都唔可以话佢坏。喺傻同恶、蠢同埋善、笨同埋衰、昂直同埋坏蛋之间，人人都有权去选择。最紧要嘅系选择之后是否可以心安理得。下面要送一首歌俾大家听，呢首歌个名系叫做儿歌，但系呢首歌并唔系用嚟唱俾小朋友听氹佢瞓觉噶，而一个人已经长大咗，已经懂事啦，佢回想翻童年嗰阵时同朋友细个嘅生活，而家正系喺度回味于当中。
还不确定你是否也喜欢气球，路边常常在发的那种，我和你约好 想自由，反而更轻松，愿意感动，孤单不忐忑。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一个人孩童时候的经过，虽然是昨日的事，但却往往是影响今日，塑造明天的一种无形动力。特别是当面对考验和试探的时候，往往都会成为一个行左或者行右的决定。
还不确定你是否也喜欢气球，反正又还没听你说过。我们都觉得成功没那么严重，做自己反而比较心安理得。如果受了伤就喊一声痛，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愿意感动就是种享受。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真的，当一个人面对考验和试探的时候，他的童年往往就会成为一个他行左或者行右的决定。在那一个时刻，健康的童年可以成为人选择正路的支持力量，而不健康的童年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令到人选择歪路的冲动了。歌里面的主人翁和他童年的朋友说，我们都觉得成功没什么严重，做自己反而比较心安理得。做自己比较心安理得，相信在现今社会的里面，要找到以这一种的想法作为人生哲理的人应该不会太难的。总之过得自己就得啦。这一种的哲理就是另外一种的表达啦。而这种的哲理亦实在是有它大条道理在里面的。在生活之中，有时真的不能够太过在意人家怎么想，否则就会很辛苦啦。但是当人都不在意人家想什么的时候，又会不会产生很多矛盾呢？因为当自己不在意人哋点样谂，咁亦都唔代表别人对自己冇谂法，更加唔代表你就真系可以唔在意人哋点样谂你嘅。所以人要做到心安理得，确实系讲来容易，但实际上就唔系咁容易啦。呢首歌嘅名系叫做儿歌，听见系儿歌，自然就觉得应该有一种纯真嘅感觉，系咪？人都喜欢睇见聪明伶俐嘅小朋友嘅。睇见个三岁嘅小朋友竟然懂得好似大人咁样讲嘢，又有大人嘅表情，你见到佢就会好开心啦。梗系个小朋友可以表达得有少少嘅蛊惑，成年人睇见嘅时候就更加会哈哈大笑添啊，认为佢真係聪明。而对一个小朋友嚟讲，呢一切都是来得咁自然。事实上他在当时的模仿亦都可以说是他们纯真的一种表情，就是有样学样。但是当这种表情在不知不觉之间潜移默化地进入了小朋友的心灵里面，开始塑造他的性情和心态，那到他长大成人就再不是天真，亦都再不是单纯啦。就以顶嘴为例，一个小朋友年纪仲细的时候，大人讲嘢佢答嘴，人会觉得佢好醒啊，成个大人咁。大家望见佢都会哈哈大笑，但到咗有事情发生嚟到教佢嘅时候，佢又系同样咁样答嘴，咁就唔再系天真嘅表现，而 而可能是反叛的行为，是自我为中心的举动了。在那个时候就会发现他在小朋友时候的天真，原来却是带来现在头痛的根源来的。有一次去喝茶，隔离台坐了两个妈妈和两个小蚊女，一个大约三岁，一个是一岁左右。咁一岁嗰个小蚊女呢就坐喺妈妈嘅大髀上面，就拎住一只嘅茶杯，搏命咁喺度嚟敲嗰张台。而个妈妈见到个女玩得咁开心，亦都不断喺度笑。佢大概觉得自己个女玩得好趣致。而旁边睇住佢嗰个细路女呢都喺度摇头。企台喺旁边睇佢个样子，就知道佢心里面呢正是不知点算。咁终于个细路女呢都将个杯敲到跌咗落台。好在地下系地毡啫。如果唔系呢就一定会打烂嗰隻杯㗎啦。咁企台就执返嗰隻杯放返喺台面。好客气嘅咁样讲咗一句。意思系提醒嗰个妈妈唔好再俾个女咁样玩嗰隻杯啦。但嗰个妈妈都仲系将嗰隻杯呢俾返个细路女喎。咁终于就同佢一齐嚟嘅嗰个妈妈呢都忍唔住啦。就讲咗一句我都听唔到嘅说话。之后个妈妈先将嗰隻杯从个细蚊女嘅手上拎走咗。假如单系睇见嗰个细路喺度玩，而妈妈系喺度会心微笑嘅话，咁呢个实在一幅好美丽嘅图画。我諗凡系见过爸爸或者妈妈同小朋友玩游戏嘅，都会觉得呢一幅系非常之美丽嘅图画。不过喺嗰一个场合嘅里面，似乎咁样嚟到让一个完全唔懂性嘅细路女去玩，就好似唔系一件合宜嘅事。对嗰个细路女嚟讲，系完全自然嘅事嚟嘅。事情合唔合宜，并唔系嗰个细路仔玩得过分，而系个妈妈容许嗰个细路女咁样玩法。当时我就问自己，假如呢个就系呢个妈妈教养细蚊女嘅态度嘅话，咁呢个细蚊女长大咗之后会变成点样呢？佢会唔会变成一个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嘅人呢？跟住我又再问，咁嗰个妈妈究竟咁样做有冇错啊？其实好难话佢有错嘅，因为佢都系锡个女啫，系咪？但是他对这个小蚊女开心的表现，却是可能会令到这个小蚊女产生个错觉，就以为他这样玩是一种可以赢取到人欢心的方法。之后他可能就会有意无意地养成了利用这种的表现来赢取别人的欢心了。所以对小朋友的回应就真的要多些留心才得的。其实家长对小朋友所做的一举一动的回应是很重要的。每一个的回应都会让小朋友觉得究竟他刚刚做的动作是大人欢喜或者是不欢喜的动作来的。如果家长的回应是正面的话，例如为他所做的拍手掌，为他所讲的哈哈大笑，这样小朋友就会想这样的动作呢一句嘅说话系大人喜欢嘅、哦，下次佢咧就会懂得咧大人嘅心理，再做同样嘅嘢，再讲同样嘅说话，好用嚟赢取大人嘅欢心啦。假如佢所做嘅系正确嘅事，所讲嘅系健康嘅说话咧，咁就会深入到小朋友嗰个细小嘅心灵之中。同样，假如做嘅系唔正确嘅事，讲嘅系唔健康嘅说话，咁亦都会印入咗喺小朋友嘅心里面㗎喎。所以每一次对小朋友发出正確健康嘅反应，就会好似喺佢嘅心灵嘅上面游上一层保护腐蚀嘅防锈油一样。做大人嘅通过回应就将一层一层嘅防锈油加上去。咁小朋友嘅心灵就会加多一层又一层嘅保护啦。小朋友喺呢个时候慢慢慢慢就会受到更大的保护。转过来道理都是一样。假如对小朋友所做不正确的事，所讲 唔健康嘅说话嚟一个嘅反应嘅话，咁就好似揼钉，一个不正确嘅反应就系钉一下，十次不健康嘅反应就系钉十下，每钉一下嗰支钉咧就会深入一分，钉十下咁就十分噶咯，咁样嘅钉咧就越嚟越深嘅进入到小朋友嘅心灵里边啦，咁好容易就会影响到佢所做嘅事情同埋所讲嘅说话。朋友，头先同大家听咗一首儿歌，而家就想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乃系一位老师教小学生写文嘅示范文章嚟嘅，个名系叫做《狡猾的狐狸》。狡猾的狐狸，
狐狸好聪明，佢将乌鸦嘴里边嘅肉呃咗嚟食之后咧，又呃咗老虎，仲话自己系百兽之王，老虎都上当。佢觉得只要呃下呃下咧，就可以过生活噶啦。狐狸继续走去森林入边，揾咗好多想呃嘅对象。佢遇见咗老鼠，一捉就捉住咗佢，好得意咁话：，
哈哈，我个肚饿到扁咗啦，终于有得食啦！
但老鼠咧就露出一个好可怜嘅样子，咁样对狐狸讲：，
大哥，我喺屋企度收咗好多牛肉啊、火鸡啊、熊掌啊、炮胆啊，如果你将我食咗，咁嗰堆好嘢就冇人知啦。几可惜呢，如果我将所有捉到嘅都送晒俾你，你呢世都会食唔完噶。咁啦，你带我翻屋企先，等我攞晒啲嘢食俾你。嗱，如果我呃你嘅，你到时先慢慢食，我都嚟得切啫。
狐狸答应咗，但系咧佢好狡猾、哦，佢又怕老鼠钻咗落个窿度唔肯翻出嚟，就揾咗一条绳绑喺老鼠嘅脚上边。
你到我屋企啦，嗱，我而家入去搬咗嗰堆食物出嚟，大哥你喺个窿出边等我啦。
老鼠就钻入个窿入边啦，然之后咧将条绳咧咬断咗之后咧，就喺另外一个窿嗰度走咗、哦。狐狸等咗好耐都等唔到老鼠个影，就用力将条绳一拉，狐狸实在太大力拉啦，反而退后咗几步，跌到四脚朝天。佢淨係拉出咗一条绳出嚟，
唉，激死我啦。
佢自以为聪明嘅狐狸喺呢个时候先至諗到老鼠嘅专长就係一棚好利嘅牙，佢可以咬断咗嗰条嘅绳。於是狐狸叹咗一口气，
唉，人哋话我狡猾，我竟然俾隻老鼠呃咗。
狐狸好似听到老鼠喺度笑佢嘅声音、哦，我只系用狡猾嘅方法嚟对付狡猾嘅你。
我只系用狡猾嘅方法嚟到对付狡猾嘅你。呢句系非常之好嘅结语，系一句非常之警世嘅说话。故事嘅意思好清楚，就要话俾读者听。不要做一隻狡猾的狐狸，不要以狡猾的方式来对人，因为对人狡猾亦都会遭到人哋以狡猾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不知有多少个小学生读过这篇文章呢？亦都不知有多少个小学生从这篇文章学习到写作的技巧，更加不知有多少个小学生会得到这个故事的提醒，让我只是用狡猾的方法来对付狡猾的你，这句的结语成为他们人生的座右铭呢？另外，更加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老师有多少是按住这种人生哲理来作为他行事为人的标准。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要怀疑作者，事实上对于作者，我唔单止系冇怀疑嘅想法，相反系有信任嘅想法添。身为教育小朋友嘅老师，当然会好明白言行一致对于教导小朋友嘅重要性。而呢位嘅老师以呢个主题嚟到写示范嘅文章，当然就系要喺小朋友嘅小心灵嘅上面加上一层防锈油啦。再讲。小朋友读到这一篇示范文章之后，真的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帮助。假如可以学到怎样写作， 呢、这个固然系好，不过最好嘅都系可以学到呢个故事嘅警世之言啦。但系小学生究竟学到乜嘢，真系好难讲啊！有人话小朋友就好似一张白纸，你写咩上去就有乜嘢。呢个系理论，有几成绝对呢？唔同嘅哲学家就会有唔同嘅意见。不过有一样可以肯定嘅，就系、是、就算呢条道理唔系啱晒，都应该唔会错晒啊。咁就算有五成真啦，小朋友嘅纸上写嘅嘢就总系有几成嘅影响。事实上，成年喺小朋友面对所作所为同埋佢所讲嘅说话，对佢必然系有影响嘅。呢、这个就系叫做潜移默化啦。所以我哋做父母嘅一定要留心，唔单止将好嘅故事嚟到讲俾小朋友知道，自己更加要成为嗰啲好嘅故事嘅主角，将嗰种嘅精神嚟到表现出嚟，咁样先至可以真正正对小朋友有健康同埋正确嘅影响嘅。咁样讲，好似所有嘅影响都只系同小朋友有关系，其实唔系嘅。我哋成年人都系一样，我哋每日都接触到唔同嘅事物，可以从唔同嘅事物里面嚟到得到启发。狐狸嘅故事听嚟好似只系同小朋友讲嘅，不过谂清楚，又岂唔系其实都系同我哋大人讲呢？唔知你头先听完呢个故事嘅时候有咩嘅领会？嗱，我将呢个故事寄咗俾一个朋友，呢、这个朋友睇完呢个故事之后，佢就有下面嘅回应啊。
细心读呢个故事，发觉呢只狐狸嘅小聪明，却咧就俾自己嘅贪心所累。当老鼠话自己嘅洞入边有牛髀、有鸡翼、有熊掌、有炮弹嘅时候，狐狸肯定系听到流晒口水，谂住可以大鱼大肉咁拆一餐，之后仲可以将只老鼠食埋。呢、这个实在太好啦！呢只狐狸唔单止狡猾，而且贪心，但系试问一个细细嘅老鼠洞，又点可以装到咁多嘅白珍嘅食物呢？狐狸被呢个贪心所蒙蔽咗，喺蒙蔽嘅里面就失去咗应有嘅怀疑能力。人好多时候都系因为呢个贪心，先会使用到唔正当嘅伎俩去得到自己嘅心头好，先会用投机取巧嘅方法去做嘢，而变得狡猾。一般嘅人只要唔贪心，冇歪念，佢唔会意识到自己嘅小聪明。相反，当一个人发出贪念嘅话，就会将自己潜藏喺心入面嘅狡猾释放出嚟。其实每一个人受骗，好多时候唔系因为骗子太狡猾，而系因为自己太贪心。
以上呢位朋友嘅讲法其实好简单，相信一般人听完狐狸嘅故事，大概都会得出相同嘅结论同埋领会。但系有好多人咁样谂，并唔代表话呢个系庸俗嘅睇法，而是代表这个道理是何等的容易明白，代表一般人都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朋友你说呢？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一段的新闻呢？新闻的标题是狡猾骗子施奸计，贪心老伯失四千。
你老伯被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呃了四千多元，轻易相信别人的你老伯呢就非常之后悔了。你老伯就说了，嗰日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一个着得身光颈靓嘅陌生男子走到嚟，就话佢系小李喺出面工作嘅朋友，正话小李过两日就会翻嚟噶啦。李老伯听咗之后，开心到不得了，仲好高兴咁同佢倾起嚟。过咗一阵，嗰个男人鬼鬼祟祟周围望，见到净系得李老伯一个人喺屋企嘅时间，佢就拎出一个元宝出嚟，上面刻住宋朝嘅字样，就同李老伯讲啦：呢、这个宋朝嘅古董咧就成100,000蚊噶，不过佢咧就用50,000蚊卖俾小李。李老伯听咗之后，非常之高兴，心谂十几万嘅古董淨係需要50,000蚊，咁咪好好赚。跟住个陌生男子呢就同佢讲啦：小李暂时唔够钱啊，不过李老伯你可唔可以帮佢俾住一啲先啊，过两日小李返嚟呢佢就会将啲钱还返俾老伯㗎啦。老伯知道自己个仔买咗之后，就冇諗咁多，就将自己嘅积蓄4,000几蚊全部俾咗呢个陌生嘅男人。嗰个人攞咗钱之后，仲同老伯提起：老伯啊，私卖古董呢系犯法㗎，千祈唔好同人讲啊。个老伯听完之后呢，那个男人就走咗啦。过咗几日，老伯仲未见个仔返嚟喇，开始觉得有啲唔对路啦，打电话俾个仔一问就知道俾人呃咗，所谓古董只不过一嚿废铁。
呢个李老伯因为自己嘅贪心，就俾 骗子呢有机可乘。其实骗子用嘅伎俩呢都系唔系好高明嘅啫。就系讲个少少嘅大话。李老伯嘅贪念呢就即刻被挑起啦。就是因为佢嘅贪念被挑起，先至俾呢个骗子呢可以成功咁样呃到佢。每次听到呢一种嘅骗术，都会受害者觉得好唔抵呀。明明咁大个破绽嘅骗局，点解当事人呢都会相信呢？而呢种嘅骗术却系屡屡成功㗎喎。就好似狐狸一样，佢会相信老鼠洞里面呢真系有咁多嘅山珍海错啊。其实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啊。话呃人嘅蛊惑又好，话俾人呃嘅贪心都好，讲到最后都系一样嘢，就系、是、钱。点解钱会咁吸引人呢？听听你就知啦。
人说爱情真奇怪，
人说爱情真奇怪，有钱能把爱情买，
就算生得丑怪并不奇怪，
就算生得丑怪并不出奇，有钱自然就有爱，
就算痴呆也有人爱，
就算痴呆也有人爱，只因金钱会作怪，选择佳期双双把天地拜，叫人满腹疑猜。有钱的人花天酒地，贫穷的人三餐不饱真悲哀，有钱的人生活惬意多自在，都是钱作怪啊。有钱世界多可爱，冇钱真难，只好天天做梦求横财，傻傻地。
人说爱情真奇怪，有钱能把爱情买，那爱情买，就算生得丑怪并不奇怪，有钱自然就有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钱作怪，所谓作怪的意思就是说钱会令到人做出一些按理不会做的事。刚才大家听到有关那个阿伯被呃的新闻，相信类似的故事大家都听得不少的了。听的时候可能都会想，那些人真是那么蠢的？任何人啊都知道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大只蛤乸会随街跳啊，只有那些没见识的人才会蠢到被人这样呃的啫。明眼人一睇就知啦，一睇就知真嘅。相信大家一定听过马多夫骗诈案嘅故事啊。马多夫系美国金融界嘅著名经纪，系前纳斯达克嘅主席，后来开咗自己嘅对冲基金作为投资骗局嘅跨牌公司。佢设计咗一个所谓庞兹骗局嚟到赚钱，令到唔少著名嘅投资者同埋金融机构呢都损失咗重大嘅金钱。而被佢所骗嘅人都系啲聪明人。所谓庞兹骗局嘅运作系，首先以高回率说服第一个人作投资，之后就以新嘅投资者嘅投资作回率呢还俾第一位投资者。如此类推，投资者睇到高嘅回报率呢真系兑现啦，信心就增加了，同时口碑亦都越来越强越来越远，对于骗者的信任慢慢就建立起来，因而呢亦都会吸引到更多新的投资者加入。而这种做法作为一种骗局，因为投资者所得到的回率并不是从真正的得益而来的，而是从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而来，所以一切都其实都是空的。而马多夫就是使用这种的手法来到去欺骗他的顾客的。根据资料，这个骗局到了2008年11月为止，共有呢4800个户口。检察官表示他们正在追查1700亿没收的资产，而马多夫最后承认11条的罪项，包括了欺诈、洗钱、伪证罪和盗窃罪。而且呢面临最高呢会去到150年的监禁，即是无期徒刑啦。法官拒绝他的保释，即时将他送入监房。 理由是他不单只有潜逃的意图，他还有潜逃的能力，所以他实在是有太大的可能性作出潜逃的行动。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计划在认罪之后就一走自知。不过就好像法官指出，他实在是太有可能呢已经作出了潜逃的计划了。但是现在他再没有机会了。在法庭的上面，他向受害者表示他痛苦的意识到他是伤害了很多人。而且他还说，我真的高兴有这次机会可以公开讲到我的罪行。对这样东西我深感遗憾和羞愧。他在庭上讲就是这样讲了。不过不知道他被收入监牢的当晚是不是睡不着呢？而当晚他又在想着什么？假如是你的话，你又会想什么呢？而我这一刻就想起一个人，看你听不听得出这个人是谁。我相信就咁听呢首歌，就唔系咁容易听得到歌嘅主人翁究竟喺度描写紧边一个人。不过将歌词读清楚嘅时候，我相信你就会知道歌里边所指嘅嗰一个实在一个伟大嘅人物。歌词咁样话：他们说你是一个孤独的诗人，他们说你有一个忧郁的灵魂，你过的岁月是否像我所想象的那般寂寥？是否水中你的心思像一条鱼款款徘徊？冷湿的清泥淹覆在你身上，还有多少无奈逃脱流水记怀？究竟你愿长久躺在静湿的缸底，还是期待着拨掌你的手撩开你心碎的面容？笑傲人世是一份何等的情怀，纵醉独醒是一种怎样的悲哀？悠悠的江水卷逝走，亘古以来的萧条凄凉，取代水中你的惆怅，是岸上我独自徘徊。龙舟的喧哗挖出波波水痕，追思掠过江面片刻，又将你遗忘。也许你将年年享受五月的种香，也许等待着另一次际遇，看一看江上的阳光。这首歌的主人翁在这里怀念屈原，没错，是屈原。在这首歌之前，我在想 究竟马多夫入到监狱嗰一晚，佢瞓唔瞓得着呢？佢瞓喺嗰一个可能都未够佢屋企厕所咁大嘅监房，穿上咗印有号码嘅囚衣，瞓喺嗰一张硬硬嘅床上边，望住一个冇灯罩嘅灯胆。当时佢会谂乜嘢呢？而喺呢一刻，我嘅脑海进入咗时光隧道，跳翻到去屈原呢被行刑嘅前一个晚上。当晚又唔知屈原又谂起乜嘢呢？当然马多夫同屈原两个人谂乜，我都无从知道。知道嘅系佢哋两个人谂嘅嘢，应该都会好唔同。假如佢哋谂翻自己一生从低到高，从高到低嘅话，佢哋对自己过去都应该有唔同嘅想法同埋评价嘅。假如佢哋系回想自己过去所做过嘅一啲决定嘅话，佢哋亦都一定会有好唔同嘅结论。总之，你会觉得佢哋喺被囚嘅第一个晚上嘅时候会谂乜嘢呢？马多夫喺法庭上面话，佢并冇谂过做到呢个地步嘅。开始嘅时候，只系想用呢个骗局嚟去做几单，咁就收手噶啦。点知一做咗落去，先知道原来系收唔到手嘅。佢又话，其实自己亦都谂过会有今日嘅可能噶啦。听佢解释，唔知道佢话做咗落去就收唔到手，究竟系咩嘅意思？系因为钱嘅利益太大，吸引力太强，以致到佢冇办法抗拒嗰种嘅诱惑，亦或系佢开咗个头就一直做落去，先至可以冚得住。无论系边一方面，结果就系一样，而原则亦都系一样。得到第一次嘅利益，就会想得到第二次、第三次，就会想得到更多嘅利益。讲咗第一个大话，就要用第二、第三、第四嘅大话呢嚟到冚落去。至于佢话有諗过有今日，相信佢有諗过嘅，因为佢根本就完全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㗎。所以佢其实都唔使諗啦，佢都知道会有今日嘅可能㗎啦。而佢每一次諗到有今日嘅可能嘅时候，相信佢真正花精神去諗嘅係點樣可以让今日永远都唔出现。而假如今日真係出现嘅话，佢就點樣可以嚟到补一个局，嚟到去保持佢自己已得嘅利益，唔好俾人呢将佢本来属于人哋嘅钱抢返返去。不过天网恢恢，佢嘅今日终于都嚟到啦。所谓是福也是祸，是祸抵不过。多马夫系用一个纵祸嘅方法嚟到去为自己造福，最后当然就系抵不过啦，因为
奸恶未求利有，只信真公义，执法行公理作正义，坚决依法纪去打击一切坏心事，粉碎打破共走私。哦，我背起重大意义，心底里头挣扎，天可会知，绝未放手。面对几多攻击挑战，生死差一线，绝未退，坚守我宗旨。哦，就算此刻已到尽头，鼓起不死勇气，我自信心未曾动摇，真正硬朗汉子。
一首歌是叫做《天网》，一个执法者在上天的带领之下终于破案，这个是天意，这个是天网。所谓天网就是人本来都想不到怎样去将违法的人绳诸于法，所以违法的人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在法网之外，不过他忘记了法网之外还有天网。所谓等个天收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因为老天爷本来就定了一些天理，大自然有大自然的天理，道德有道德的天理，身体健康有身体健康的天理，人际之间有人际之间的天理。你可以犯法，就好像人绝对可以以身试法一样，人亦都可以犯天。不过人可唔可以走得甩呢？这个就要睇你自己信乜嘢啦。马多夫嘅骗局被识穿，系因为呢一次房屋次贷危机引致到经济危机而出现嘅。危机出现，人人都要向佢套取现金，所以佢嘅骗局就被迫爆煲啦。当然爆煲之后，有人话之前其实已经系有人睇住佢，但亦都有人话根本政府就无意呢嚟到追究佢。不过天意就是要佢落网，所以佢就无所遁形啦。半年之前佢系绝对想唔到自己会有咁嘅下场。而喺人生嘅里面，试问有几多个作恶嘅人系会知道自己半年后就会落得咁样嘅下场嘅呢？喺节目开始嘅时候，我提到有一位朋友，佢撞花咗人哋嘅车，本来是可以当冇事发生一走了之的。但他的良心不放过他。后来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要落一个这样的决定呢？他说因为他觉得保住自己的良心是一件更加重要的事。良心人人都有，而人人亦都可以将良心放低。今次放低，下次就会放得更加的容易。人失去良心不是因为一次违背良心的决定，不过每一次违背良心的决定却是之后违背良心行为的种子来的。听朋友这样讲，知道了他的决定背后的思路，就觉得这个决定其实真的很明智。那次他赔了400元，换句话就是用400元去买回自己的良心。如果假如他那次是一走了之的话，他就悭返400元啦。不过转过头来讲，他就用了400元出卖自己的良心啦。人要将良心出卖，他良心的价值可能都不会到400元啦。但是一个人要将良心买返来的时候，良心就会变成无价宝啦。所以听朋友这样讲，我就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啊。或者屈原和马多夫的分别，可能就是由他们第一个对良心的回应而决定的。
漫漫长路远，冷冷又蒙清，雪里宇宙变清澈，却笑我独行要向天边觅食。茫茫前路去，纵醉身独醒，冷眼看尽世间情，却笑我未忘千山中登天捷径。发誓不愤写我绝世传奇，摘下梦中满天星，崎岖中的少年且昂首向青天深处寻路径。那日美满的灿烂抱入怀，让俗世变彩星，崎岖中放步且放歌，让冲天高志群山共听。漫漫长路远，冷冷又梦清，雪里宇宙变清澈，却笑我独行要向天边。